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中间。是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所有的聚集，如果没有你的同在，都是枉然。因此，我们从我们的心的深处来仰望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失败，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一点点亮光，照到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也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讲义呢，是51页。上一次我们发了，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就问刘弟兄要好。上次是51页，今天是52页。我们要从51页的第三点，最后的有一点，第三点。那里是我们对不起，讲义是写成第四点，那把第四要改成第三点，不要有括号。那是打错了，就是三，就是51页的下面。他说：“神在主耶稣受浸时和主耶稣复活时，借着圣灵的能力两次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要交通这一个题目。主耶稣道成肉身，上一次我们讲，和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做的，这是上次我们教的，都是从圣灵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交通，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工作以前先受浸，受浸以后再工作。上一次我们讲，也讲到主耶稣的受浸，我们说主耶稣的受浸，他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天里就有看见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主耶稣的受浸。那么这里今天我们重点就要说到主耶稣的受浸。主耶稣的受浸，圣灵降在他身上，天上神就说话了，圣灵也做工降在他的身上， 神也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主耶稣复活，他在地上工作三十三年，他在地上工作三年半，他整个有三十三年半的地上，最后有三年半做工。那么做工钉十字架，他复活以后，圣经里又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就在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是罗马书的第一章，他说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子孙生的，但是从圣善的灵来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整个在圣经里面有四次，主耶稣降生以后有四次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向他说，他说你所怀的这个孕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所以主耶稣在他降生的时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刚刚我们讲的。第三次是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马太福音十七章，他带了门徒上山，在山上有声音说，因为彼得说我们要搭三众棚嘛，对不对？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弥利亚，一座为主。天上马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他已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整个的福音书里面，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四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我们着重的要说到受浸的问题，主耶稣要受浸的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浸？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受浸？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七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那么我们看看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受浸，他是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他不是从耶路撒冷来到约旦河，他是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他是从外邦人的地方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这个洗字应该翻译成浸，要受他的浸。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那么约翰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 到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了，约翰给主耶稣施浸以前，那就是三十一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那就是差他来用水施浸的是谁？是神。所以神就告诉约翰，那意思就是，约翰，主耶稣到约翰这里来要施浸，约翰本来是就推辞了，他说：“你是用圣灵施浸的，我是用水施浸的，我应该到你那里去，你在我以先，我现在还反而要来跟你施浸。”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义是代表什么？什么叫做？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义，那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义原文的意思就是好的 ，right， 对的事情。主耶稣到约翰那里去受浸，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这是好的事情？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的那个浸是叫人悔改，对不对？什么人要悔改啊？有罪才悔改吧。主耶稣没有罪啊，他为什么要去受浸啊？要悔改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就讲：“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受浸是背负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去受浸，他不该受浸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受浸？那么他受浸是背负了我们的罪，他去受浸。因为受浸，约翰的浸是要悔改，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悔改？他没有罪，他怎么要悔改？他是带了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就到约翰那里去受浸，是背负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知道受浸这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六章，受浸的意义，我们请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好吧，第三节读到四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马书这里说到受浸，那是说到受浸是归入他的死，那意思就是说受浸是代表死。在约翰施洗约翰给人施浸的时候，是把人摆到水里去，让水把这个人盖过，埋葬了。什么人才埋葬呢？死的人才埋葬。那也就是说，这个要去受浸的人一定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悔改，我认我有罪。所以他就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施洗约翰就把他摆在水里面，把他埋葬了。所以施浸受浸是代表死埋葬， 从死里上，从水里上来，就代表复活了。因此，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受浸的意义，就是代表这个人需要死，需要埋葬。那么主耶稣为什么需要死？他自己是不需要死的，因为今天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是人子啊，他是人子，所以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才去受浸。如果他是神，他不需要受浸。请你记得，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不是神来担当我们的罪，神没有理由来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他是赎罪祭，他呢必须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有血肉之体，对不对？如果主耶稣没有血肉之体，他怎么来担当我们的罪呢？他怎么能够作为赎罪祭呢？赎罪祭要流血吧，他必须要流血。所以主耶稣是成为一个人，他成为神的赎罪祭，要流血，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埋葬在水里面。因此主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乃是说我今天是神的羔羊，我背负了世人的罪业，到这里来我需要死。为什么死？他们的罪业在我的身上，我需要死，我是一个赎罪祭。那么从赎罪祭来看，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为什么叫做鸽子？要用鸽子，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请我们读先把利未记的第一章十四节读了。第一章十四节，我们读到十七节。
十四节第十七节。
哎，对。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要把
鸟的素子
和脏物除掉，揪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就是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献祭，以色列人可以用牛来献，用羊来献，也可以用鸽子来献，可以用斑鸠来献。因为献祭的第一个要重要的就是说，这一个献祭的这个祭物一定要是洁净的，一定要洁净。牛为什么可以献祭？羊为什么献祭可以献祭？那是因为利未记的十一章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读利未记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节到第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蹄分两半，盗掘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是盗脚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帆因为盗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盗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第几节？
第七节。第八节要多少？
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盗脚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好了，你看这里就说到什么东西在以色列人来神来看以色列人可以吃的动物是什么。第一个是要倒脚，第二个要分蹄。什么叫做倒脚？牛要倒脚，就是它吃下去的东西它不能马上就吞到肠子里面去了，它要从胃里面反出过来再到嘴里面再要嚼。假如这里面有石头有沙子有玻璃，它再吃的时候就把它吐出来，这个叫做倒嚼。所以倒嚼的意思就是里面能够有分辨的能力，里面嘛，有分辨的能力，或者叫做里面的洁净，里面是洁净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东西你都吃啊，弟兄姊妹，我说的这个吃字要弄清楚啊，我说的这个吃字不是说真的饭桌子上筷子菜，不是这个，我说吃就包括你精神的食物，是不是？电脑上什么你都在吃，那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小说什么你都在看，你就有问题了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用原文编号的圣经，你在电脑上网上你会看见很多人的解释，什么你都吞下去，这就是问题了。比方说我们讲神的爱，圣经里就是讲神的爱，那是出于神的爱，但是你不能把它解释成圣爱。现在很多人说神的爱就叫圣爱，网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圣爱拿到我们中间来讲，弟兄姊妹你就觉得说不大对，对不对？因为那不是神的爱，那就是神的爱，那不是只是圣爱，这是圣经里没有，从来没有说神的爱就叫圣爱，这是人讲的。所以我们在很多东西我们去看你要分辨了，好不好？如果你不分辨真理就会错，这是非常要小心的事情。因此这里告诉我们里面的分辨的能力，牛反出，牛要倒脚，羊要倒脚，它里面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叫里面的洁净。不但它是有倒脚，它要分蹄啊，蹄要分两半，它有蹄，就是羊你看有蹄吧，牛也有蹄吧，狗有没有蹄啊？狗没有啊，狗就是一个梅花脚吧，对不对？它没有一个蹄把它保护起来吧。所以有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外面分辨的能力，蹄分两半，它在走路的时候，牛在走路羊在走路，有一个蹄把它保护起来，使它的脚和地有分开，脚脏的东西损害的东西不会刺激到它的脚上去了，它有蹄。因此蹄是代表外面分辨的能力，或者蹄是代表外面的洁净。因此羊和牛是里外都是洁净的，里面洁净，外面也洁净。猪就不是了，猪是猪有蹄，对不对？猪是外面洁净，里面不洁净，它不到处。因此圣经里是把外邦人用狗来比方外邦人，因为狗啊里面也不洁净，它不反出，对不对？它不倒脚，狗外面也没有蹄，它是梅花脚，所以狗是内外都不洁净，是指着外邦人来讲。因此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什么给狗，那就指着外邦人。那么猪呢？猪是外面洁净，它不是有蹄吗？猪蹄，但是它里面不倒脚，里面不洁净， 外面洁净，里面不洁净，这是指着法利赛人，是指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说到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说他们里面是不洁净的，啊，里面不洁净，外面装的很洁净，所以叫假冒为善，好吧？所以不能拿珍珠给猪。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能够献祭的，必是里外都洁净。那么，我们来看格子，这里要请我们读《生命记》的14章。请我们读11节，11节，我们要就读到11节，好不好？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
好，下面就是不洁净的，底下就写了，但是鸽子没有放在里面，斑鸠没有放在里面，那意思说，斑鸠跟鸽子都叫洁净的鸟。这个鸟鸽子作为献祭，第一个它是洁净的，因为它不属于不洁净的这一类，这里没有提到。第二个，鸽子是属天的，它不是属地的，所以鸽子不能用什么来衡量它，不能用你到不到脚，你分不分蹄来衡量它，因为它是天上飞的，它是有翅膀的，所以这里就是洁不洁净的。这里的洁不洁净，就是说他吃什么东西，啊，他这个你想，我们这个斑鸠、鸽子，他们吃的东西都是比较干净的。那你说这个乌鸦什么东西都吃，对不对？所以，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他放出去的，对不对？有乌鸦，对不对？乌鸦什么都吃，他就可以不回来了。但是鸽子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外面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吃？他一定要，所以这是洁净的。鸽子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洁净的。第二个，它是属天的，它是在天上飞的。第三个，鸽子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顺良，像什么？像鸽子。顺良就是鸽子，它里面是顺良的，是顺服的，不是叛逆的，不是背叛的，他愿意顺服。所以因此鸽子是作为一个祭物，刚刚我们讲了立位祭，鸽子是作为一个祭物，它是燔祭，后面也会讲到，就是立位祭也说到鸽子也作为赎罪祭，燔祭也可以赎罪。所以因此鸽子是作为赎罪祭来，它也是流血的，它是属天的，洁净的，顺良的，这是鸽子的情况。因此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神就说以圣灵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个祭物，是一个祭物，而且是属天的祭，是洁净的，他没有罪的，而且是顺良的，他是顺服神的。他来就是为担负世人的罪业，要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十字架还没有死，没有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要开始工作了。神就要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要传道，传天国的福音，要医病赶鬼，要拯救人，所以神就一定要先让他经过死，看到没有？经过死，主耶稣先经过死，是什么的死啊？是水里的死。所以主耶稣受浸是代表他的预先，神把他放在死埋葬，然后复活的里面。因此主耶稣需要受浸， 他出来，你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没有工作以前就先到约翰那里去受浸。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因为这是是好是对的事情。而且怎么来向约翰证明了？约翰就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就是住在他身上。为什么仿佛鸽子？那也是说明他是一个赎罪祭。今天因此主耶稣受浸的时候，是神天开了鸽子，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是神向全世界在那里宣布一件事情，神的儿子，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神的儿子今天就借着浸死了，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带着复活的能力来侍奉神了。啊，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读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满了圣灵，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这里是说他约旦河回来，为什么提到约旦河？因为他在那里受浸了，所以从受浸以后，他从水里上来就满了圣灵的能力。这里就说满了圣灵，就是圣灵充满他，原文应该是他是满了圣灵。所以主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受完浸了，就是代表他复活了，圣灵就在他的身上，满了圣灵，他满了圣灵，他就要开始工作。但是这里下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满了圣灵以后，圣灵又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以后啊，那么到四章的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地方，你知道加利利拿撒勒就在加利利啊，所以主耶稣受浸是从拿撒勒过来，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去受浸，也就是从他的家乡出来，也就是说他要开始工作，还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从家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受浸，他受浸。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受浸这一件事情在主耶稣的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我们读圣经就讲到主耶稣的受浸好像很平淡的就说过去了，实际上不是，这里一定要看见，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在没有工作以前，神一定要把他摆在死的地位上，摆在死的地位上，他就已经担当我们的罪死了，不但死了也从水底上来复活了，复活以后就满了圣灵的能力了，他就回到加利利去了。啊，这里是说满了圣灵的能力，啊，就是第四章的十四节，满了圣灵的能力，那就是带着复活的能力，他从水底上来复活。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做的。上一次我们说到主耶稣在疫病的时候，那个患血瘤的妇人不是摸他吗？主耶稣说谁摸我，他的门徒说谁摸你，那么多人挤你谁摸你，主耶稣说不是，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可能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那挤他的人多啊，或者一天上百的人都挤到他了，对不对？挨着他，但是没有能力出去。但是这个妇人为什么有能力出去？这个血瘤妇人，因为她里面在祷告， 他就想了，圣经上说，我如果摸他，我的病就会好啊，因为他在医生的手里用尽了所有的钱，花了很多钱，病不好，他就想，我现在只有到耶稣那里去。当他有这一个心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圣灵就做工了，所以主耶稣身上就有能力出来。因此我们今天一样，今天如果你觉得说你在地上已经没有路了啊，你自己的办法也用尽了，所以叫做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你就会到主耶稣那里去。当你有办法的时候，你不会到主那里去，但你真心的要到主那里去就对了，你一去能力就从他那里出来。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受尽以后就满了圣灵的能力，实际上他就还没有钉十字架，实际上在他身上已经满了复活的能力了，已经满了复活的能力啊！因此我们今天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现在有一种的说法，有一种的说法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还没有死，他还没有担当人的罪。那在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三年半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你懂得这个意思吗？而圣经上不是讲吗，主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嘛，还没有担当我们的罪嘛，那怎么会有人得救啊？哎，现在有人就是这样在讲了，而且是传道人，他就说一定要等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才会有人得救，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主耶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有没有人得救？啊，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好了，你说救恩到没有到这个家？那撒该得救没有得救啊？救恩都到了这个家嘛，当然得救了。那就是说，你说要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才会有人得救，对不对？好了，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他出来一工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浸。受浸就是神把主耶稣就已经摆在死，担当我们的罪，背负世人罪孽的死、埋葬和复活的里面。因此主耶稣在三年半他的工作里面，那就许多人都得救了，都得救了啊！这个是撒该，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救恩今天临到这里讲，很多人都改变了啊，怎么改变呢？得救了，不但病得到医治，不但鬼赶出来了，天国的福音也传出去了啊。所以因此主耶稣受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没有钉，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他已经在死、埋葬、复活的里面工作了，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罪了，是借着受浸。所以神就宣告，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就仿佛鸽子，一个祭物，属天的洁净的 圣粮的祭物来住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就已从他受浸开始就做了许多的工作，得救，很多人就得救了。因此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真理不能讲错，好不好？那么主耶稣最后钉十字架，不错，主耶稣最后钉十字架，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在圣经的真理里面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属灵的实际和实现，这个是不能发生矛盾的。什么叫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不是传天国的福音吗？那么我们讲天国就是指的千年国度啊，因为天国是主耶稣作王嘛。马太福音不是用的天国很多吗？为什么就是天国的王吗？主耶稣是天国的王，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他怎么做王啊？他还没有做。主耶稣要做王什么时候做王啊？千年国度啊，那到启示录第四章嘛，对不对？主耶稣就做王了，得胜的基督徒和他一同做王。所以天国千年国度根本还没有到，那你说那个还没有到，那天国会在地上会有天国吗？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怎么讲？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啊，千年国度还没有到吗？主耶稣没有到，现在就可以进天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天国的实际，属灵的实际，好不好？和天国的实现，天国的实现是什么时候啊？是千年古都，对不对？天国的实际，那就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主耶稣就开始了，就可以进天国了。实际上今天天国就在地上，今天人就可以活在天国的里面，你说对不对？什么叫做天国啊？国这个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掌权了、啊、权柄。什么叫做天国？就是天来掌权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比方甘恩夫人啊，Brother Lawrence， 他们都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你说天国还没有到，千年国度还没有到，但是已经在实际里面。到千年国度到了，那就天国实现了。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赎罪的实现了，实际上他定死了。在他还没有定死以前，那是在属灵的赎罪里面，主耶稣已经开始工作了，他已经借着受浸就是一个赎罪祭，赎罪祭。所以绝对不要说主耶稣要定了十字架以后才有人得救，这是说法是错的，好不好？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以前就传福音，很多人就得救了。好，那么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圣经里还有很多例子，那其实都是得救的，这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因此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重点就是说到主耶稣受浸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救赎的实际。主耶稣受浸以后就开始拯救工作了，又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这是主耶稣来做这个工作。好，另外一个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在复活也是说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 这里就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是说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现在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在复活的时候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是的确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死了复活了。所以我们第一次讲到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把他自己明明的显给四十天之久，显给他的门徒看，啊，证明他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出熟的果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复活的，只有主耶稣复活了，啊，复活，啊，因此他的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除了神的儿子，没有一个人现在能够复活。但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复活？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复活。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都要复活。因此，我们现在讲到第一个是说到受浸，主耶稣受浸的问题，是代表他在工作以前就已经经过了死，经过埋葬，经过复活，然后他就带着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能力来做工，所以说是满了圣灵，满了圣灵的能力。一个是满了圣灵，他受浸以后；第二个，他受魔鬼试探以后，又满了圣灵的能力，他来做工。然后主耶稣是钉十字架又复活以后，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他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就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一个是受浸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复活，他是身体是灵体，这个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第四十二节要读到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到四十九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复活，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说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一定要朽坏的，但是当我们复活的那个身体就是不朽坏了。好，那么再请你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好了，你看二十二节，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怎么样复活，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都是在基督里，一定要复活。初熟的果子是谁？是基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我们这些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也要复活。但是这里就是个人是按照次序复活，他不是，那意思就是说，这里就是个人，就是说基督徒是一批人，他们有复活的时间，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这里就说是，这是复活的次序，但是一定要复活，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因此在这一章圣经，他是说第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是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现在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是属土的，但是将来复活就是属天了，就是主耶稣是什么形状，我们就是什么形状。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死人复活是这样，说总的44节，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复活了，他就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就说他可以随时来随时去，我们认为他是随时来随时去，实际上他的来，主耶稣的来，不是我们是想的哦，现在他来了，他去了，现在是去了，不是他的来去，是你看不看得见，是看不看，他来了就是你看见了，他去了就是你没看见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请我们读一读。49节，我们请读到21节。
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那么你看，门都关了，主耶稣就来了。这里是说到怎么说呢？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实际上啊，从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现在从门里进来了，实际上主就与他们是同在的。不过你没有看见，现在主让你看见了，哎呀你看见，哎呀主就来了。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主说有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今天主就在我们中间啊，不过你没有看见他，不是他没有来哦，他就在我们中间。哎，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啊，这就是复活的主，他是无所不在，换一句话说他是充满天地，好不好，他是充满万有。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请你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或者多读一点，我们从19节读到23节，19节到23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你知道吗？充满万有的神是，就圣经里告诉神就是充满万有，他无所不在， 不是说他来了，而是说你没有看见。他愿意让你看见你就看见，没有让你看见你就没看见。所以我们不要去求，很多教导是错误的，你现在祷告求主来，求圣灵来，这都是错误的，因为他是充满万有，他是随时都在。在你家里在不在？在啊。主不但在你的家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主就住在你的里面嘛，是不是住在你的里面啊？不过他是复活了，所以他就在你的里面，也在你的家里。因此弟兄姊妹，随时你都可以遇见主。你遇见主不等于说主来了我就遇见他了，因为他是无所不在，随时都与你同在。所以主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主耶圣经里常常说主耶稣他的灵知道这些人想的是什么，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好不好？他都知道。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主要就是说到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和他复活以后，神都有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一个是在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一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说到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浸。所以主耶稣受浸就是在他工作以前，一定神要把他摆在死复活这个地位上，先有死跟复活地位上，然后他就有三年半的工作。这三年半的工作里头是满了圣灵的能力，满了复活的大能，因为他已经受浸了，已经经过死而复活了。因此主耶稣在地上这三年半，他的救恩就临到了许多的人，不是要他钉十字架以后他才能够做拯救的工作，在他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已经经过了死了复活了，满了圣灵的能力了，所以他就能够做人不能做的工作，他能够传天国的福音，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对吧？主耶稣说我是复活，他有复活的能力，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好，所以他必须受浸，是吧？这给我们看见。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他是一个灵体，今后我们的复活也是灵体。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肉体是应该死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弟兄姊妹，今天保罗还没有复活，彼得也没有复活，许多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前辈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没有复活，他们在进了监狱啊，死在监狱，到现在都没复活。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要复活，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是说到我们复活的问题。那以后我们再交通啊，我们都要复活。而且我们刚刚我们读的，只有复活的人才能进神的国，我们这个肉身是不能进去的，到复活的那一天。好，那么基督徒的复活，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主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改变身体，死了都要复活到天使半空与主相见。这是主降临到半空，主还没有降临半空的时候，我们曾经交通过被提，那有一批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就被提了，他被提也要复活。所以说按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假如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会看见大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被提了啊。很多人，所以主耶稣说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怎么样留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好，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属灵的情况，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感谢主的恩典，和弟兄姊妹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问题。
我问一个， 那个今天讲到施浸嘛，那个施洗约翰那时候在地上也施浸，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的门徒啊也给人施浸，他们两个那两个施浸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啊，这两个施浸是不同的，因为约翰的施浸叫悔改的浸，啊，这个我们读一点圣经嘛，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9章第一节不到第五节，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浸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浸。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当信的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浸。
好了，这两个就不同了，好不好？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然后主的门徒受的浸应该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浸。
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有进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门徒
他的浸就不同了，
那个浸也是奉主耶稣的名的，
哎，应该是他奉他的名的。圣经里没有讲，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没有，只是说他的门徒施浸，主耶稣没有亲自施浸，好不好？但是从保罗来讲，奉那个施洗约翰的浸那是悔改的浸，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受浸。
那个施洗约翰那个悔改的浸，那些人有没有得救？
啊，那不是得救了，
那个是，
那不是得救，因为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对不对？他是旧约的浸，好不好？旧约，主耶稣受约翰的浸，那不是悔改的浸啊！你要看见，因为圣灵给他做见证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受浸，约翰虽然是约翰给他施浸，但是他那个不是一般人受的这个浸，因为天上神为他做见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好不好？所以他说，我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就不同了，好不好？然后主耶稣开始了，他的门徒叫受浸了，对不对？受门徒受浸了，这个浸和约翰的浸就应该有区别了，好不好？怎么区别呢？我们现在唯一根据就是使徒行传19章保罗讲了，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浸。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讲的得救嘛，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那几年里面也有一些人得救，那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那也有人得救，那就是这两个得救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你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也有人得救，
你看你刚才举那个撒该那个例子嘛，撒该
他
说
救恩里面这个
家他得救了，假设就是比如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撒该死了，那就是他那个得救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得救有没有不一样？
从圣经来看，主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以前，他拯救了许多的人，对不对？
对，
有的人还很多的门徒啊都成了他的门徒了，他们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在耶路撒冷还120个人聚会吗？这些人都是得救的吧？
对，
对不对？都是得救的。我们怎么来区别这个人得救不得救了？从圣经里更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他有没有神的生命，好不好？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就讲了，我认识我的羊，对不对？父把羊赐给我，那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有没有这句话？他用的是现在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就能够赐门徒永生，门徒有了神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讲？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了，你只要相信主耶稣你就有永生了，他们就有生命了，他们有生命以后这个生命就可以把它改变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改变了，好不好？
但是那个问题是，主耶稣那个他钉十字架之前，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
哎，这一点是对的。 那个是没有，这个不能说圣灵没有降临，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圣灵没有住在人的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那就是圣灵住进来了。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圣灵还没有内住。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一句话，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就差他来。所以主耶稣去了以后，就是保惠师来做得救的工作，圣灵来做这个工作。主耶稣还没有去以前，是主耶稣做这个工作。圣灵做不做工啊？当然做工啊。主耶稣是满了圣灵，做不做工啊？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这样的话啊？主耶稣当时他就能赐人生命啊，好不好？圣灵就要借助他做工嘛。
那时候他们那些，
但是圣灵没有内住，
那些人那时候圣灵没有，
哎，没有内住。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就是主耶稣说的我若不去就不差他来，我去了就差他来了。但是圣灵做不做工，一定要做工的。就是你就看见圣经里讲主耶稣是满了圣灵嘛，当然圣灵在做工，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主耶稣那个钉十字架之前得救跟之后得救一个不同，就是之前是主耶稣给他们为他们做工，之后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对，但是这里还有一点，之前主耶稣在做工是借着圣灵来做工，对不对？他是这样讲的，所以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嘛，对不对？主耶稣是满了圣灵嘛，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嘛，那你说圣灵做不做工啊？主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做工，
但他们没有圣灵内住，
没有圣灵，那个时候圣灵还没内住。到主耶稣复活以后，那圣灵内住了，主耶稣吹了一口气嘛，你们受圣灵。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圣灵内住，那个时候圣灵有明显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做工，好不好？好，但是呢圣灵还没有住在每个人的里面，但是每个人都有圣灵啊，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了，他们都有永生，神的圣灵都进去了，好不好？这些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弄不清楚，会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迷糊。
以前那个有人就说那个在祷告的时候听见有个声音跟他说话，就是说神呢跟他说话那个。就我们以前都说过，就是说你因为圣灵都是他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嘛，是没有，
对对对，
没有声音的叹息嘛，是吧？用叹息来，那所以那个东西我们要警惕，是吧？但这个父确实就是说他有时候会说话，是吧？你在旧约里面看到这个父，这个神他说话，而这个耶稣受尽的时候，那个天也开了，就是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种声音以后还有没有基督徒会听到呢？
好，现在我们要说哈，第一个。在旧约里面神的确向人说话，在新约里面神为了见证他的儿子，神也说话，神的说话是为了见证主耶稣，不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但是一定要看见主耶稣一开始工作以后就是主在说话，
神就不说话，
没有了，除了见证主耶稣以外没有，你没有看到圣经里头神说话了，但是主耶稣说话，主耶稣从天上向保罗显现，主说话了。使徒行传里面，主保罗说，主昨天晚上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话，主说话，那是主复活以后主说话。圣灵说话，圣灵要说，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但是圣灵的话是我们听不见，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神说话也好，旧约的神说话，新约的主耶稣在地上说话，还有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说话，都不是求来的，请你注意哦，没有一个是求来的，是神觉得说需要了神就说话，主耶稣说需要了就说话。你说我去主啊，你快点来跟我说话呀，这是错了，好不好？如果求来的那是有问题了，好不好？因此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神常常跟我说话，我一祷告神就跟我说话，我一求，这个你要打问号了，好不好？而且邪灵会做这个事情，好不好？
所以说谁说祷告他听见有神说话的声音，这个一般都会有问题，
都有问题。没有耳朵听见的声音，没有 frequency， 就是 频率，没有那个有频率的声音，是里面有个 feeling， 那是对了。神给你一句话，你忽然想起一些圣经了，哎呀，那个是对，好不好？好，那是神的话。啊，请讲。
那就那个金主妹在那做见证，她就说她不是躺在他们家外面有声音叫她。
现在我们不敢说，不敢说。如果不是他求来的，如果不是求来的，也许是，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因为什么呢？也可能有别的人喊他一下，或者我们不敢说，哦，所以我们不能拿一个人的见证来证明，这件事情，那是很危险的。圣灵的工作是多项的，圣灵要对人说话是多项的。圣灵要感动一个人啊，不能只感动张麦弟兄，他也许还要感动赫拉姊妹，同时都有这个感动就对了，好不好？如果没有同时这个感动，是只是一个人感动他，哦，那你要考虑了，好不好？感动他，他来跟你讲啊，张弟兄，你今天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是圣灵给我讲的。那圣灵怎么不直接给张弟兄讲？他为什么只给我讲？那你就要小心了，好不好？
应该说天国的实际从约翰的世纪约翰开始，那在以前像摩西时代什么就不属于天，摩西所做的某些事不属于天国的开始，
因为在旧约哈，旧约还没有讲到天国的问题了，好不好？是新约才说到天国了。主耶稣不是教门徒有一个祷告吗？愿你的国降临，有没有这句话？那是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才求神天上的国降下来，那个就叫天国，好不好？旧约还没有，
那是律法时代。
那是律法时代，所以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清楚，好不好？好，那请讲。
你刚刚讲一个地理，一个地拿去，这个是说不是说得救不得救，而是说你刚刚是说我们现在的那个
得胜不得胜的问题，
是得胜不得胜的问题。
对、
哦，是这
个，好吧，是两回事情。啊，这个以后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要把它辨明，好不好？好吧，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根据时间，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啊，那么刘弟兄，请你做个结束祷告啊。